好，我们接着早上所谈。早上我们谈到这个5771页哈，谈到就是在这个修思念处之后啊，在一个过程当中容易产生的这个妄想执着啊。这个我们在谈之前啊，我们因为刚才也脑筋也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什么问题啊？就像我们中午有提到，现在以台湾乃至其他地方都慢慢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啊。那个观念就是只要念佛，什么都不要。所以现在什么都不要，连其他佛像也不要，连大庆木也不要，早课也不要，还有什么不要？三皈也不用。哦，这个好。最好是吃饭也不要，睡觉也不要，因为它跟念佛没关。那道场开讲话要不要开示？不要，因为如果你容许你自己讲话有用的话，那经典不是比你更亲近吗？你知道，一个法的升起啊，是需要助缘的。哎，就像我们现在，假如光我讲话。没有椅子，没有桌子，没有其他东西，那也不成啊。好、哦，没有其他的因缘，我们这个法也很难在这里说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当然，如果有人说他什么都不要，这样念佛可以得成就，许，可以，可以。我觉得在法上没有一定要如何，但问题如果把他的助缘拿掉以后啊。好，你能不能成就？因为在佛陀当初也不一定要三皈依啊，的确都不需要。你能省就尽量省。问题是你要有一个原则，能不能用？就是一个这样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的修行到底成不成就？任何话都可以，我们开出这种方便啊，很殊胜。我有这样就一门深入，问题这里面就如我们所讲的，你没有前面的那个人家介绍啊，鼓励你修，你怎么会得到一句话就是说我现在只要好好念就好了？这个好好念的因是从哪里来？你会得到好好念的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你有没有前面的这些的种种助缘，你会得到这个？好，那好吧，那你就现在因为你发觉只要好好念就好了。那问题，什么叫好好念？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样模拟想一下，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我们也模拟像那个道场一样，我们三皈也不用，什么都不用。那师长在这个地方要扮演什么角色？他只有一句话，好好念，什么都不要管，好好念，什么都不要管，因为他不能再讲其他的。因为他如果再讲其他，就跟别人一样了。所以他唯一的开示就是好好念，不要讲，什么，就是刚做这种事情啊、这个当这个师长大概很容易的，这个只要请外劳就可以了。这就负责不管发音标不标准，好好念，不要想其他的，好好念，不要想其他的，这就负责讲这个，你们就好好念哈，就这样、哦。因为在讲其他的就跟别人一样啊，你不能开示啊，因为开示的就不是念佛嘛，是不是？你会不会落入到这些问题的自我矛盾里面？好，因为你所有的开示几乎都没用啊，照你这样的讲法，所有开示都变成不是跟念佛是直接关系的。所以这里面啊，一个人稍微有智慧的应该不会去讲这种话，因为这个他会把自己，因为你讲多了马上就出问题了。再过来，修行这个是带众缘而成就的。很多人就说我只要好好念，问题你看啊，整个佛法最核心的地方叫做自心信乐。信从哪里来？这个信不是我们逼自己去信就能信，这个乐也不是一下子能乐得来。整个佛法核心在这个信乐心，怎么去达到自心，整个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整个信里面它整个信的建立其实就是文思的过程。 因为这个没有纹丝你信不来，你不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说，我现在拿了一个石头，我们信它为黄金，怎么信？没有东西让你信嘛。所以这里面马上牵扯到另外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说这里就是前几天也有居士从远地来啊，他们一直想，因为有很多法师跟他们讲，你们只要好信就可以往生，他们就说这一点他们相信，问题最难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好好信，问题就出在我们只给他一个方向，但怎么个好好信。所以这位居士就另外一个居士讲，我就是不信，他道信他也念我，但他不信。我说好，为什么？讲实话，因为我不是在很多地方谈，现在佛净土法门之所以会走到末流，很大的责任是在哪里知道吗？很大的责任在推广净土法门的人身上。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叫你念佛，只要你按部就班好好念，你会感应，但我就出来讲大话都不用，这就多余了。你们这样好好念一定能感应，好，开始就什么东西都拿掉了，对不对？啊，就开始念，念到最后时间来不及了，怎么没感应？因缘不具足怎么感应？明明跟你讲要福德因缘具足，你不具足。所以你既然想从净土法门往生，当然我就从净土法门去破你。那我的破你当然不会讲净土法门不好，但我就把该有的因缘抽掉，让你因缘不具足。要是魔，我是魔，我就干这种事情，对不对？我就让你因缘不具足，反正到最后我不是相信吗？你本来可以求生净土变人天，你已经被我拉下来，哎，你还是人天哦，因为你相信三宝，你念佛可以升天，但本来可以求生净土的没了，本来可以具足求生净土的，结果被我这样一说，延误就医。就是因为你如果知道方法，知道要领，你才知道说你自己不足的地方，你才知道怎么去积极它。结果我因为我给你打包票，我你开这个不会无法兑现的支票，结果你就一直延误到真正发觉，诶，我的身心怎么无法安定？你看哦，我们现在讲大话，你说我只要好好念就可以了，你就看他的平常身心是不是就光念佛，他要不要照顾吃的？他面对他的行住坐卧用什么方法来面对他？你说我好念，可是我没办法有其他的智慧去面对我的生活，啊，这个生活不就连到你的念佛里面吗？你没有办法智慧去放下你的眷属，你的所有一切，那你怎么念佛？所以我们之前我说，啊，其实他们应该听听瑜伽师地论，整个怎么去观察这个染衣他，所有在依他起当中如何放下那一份染污，这才是净土的法门的核心原理，这才符合佛法的原理啊！净土法门不能离开这样的原则，离开的不叫佛法了，离开三法印不叫佛法了啊！所以你说你平常没有其他的法门来帮助你心净净化染依他嘛，对不对？你没有心净怎么会有国土净？这个国土净不就是灭地吗？不就是缘成实吗？不是就是国土的现象，不就是清净依他吗？你说离开这个东西有另外一个净土可得，无有是处。所以你看啊，好，你们要推广净土法门，我就用同样的净土法门来障碍你们往生。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个就觉得啊，我们拼命干都还没什么收获，他们那种干起来收获特别快，你信不信？你把它弄得很奇怪的话，这个很多人很容易接受。我们拼命讲啊，要用正常道，众生不容易有机会听懂啊。好，所以好好念可以，其实我也许问题经过几年检查一下，怎么检查？就看看经过几年之后，你的烦恼的你的烦恼的等级啊， 有没有变化啊？至少说以前会执着五块，现在改为执着十块，至少也进步五块钱了啊。以前这个会执着，现在因为念佛这个不会执着，以前会起嗔，现在不会起嗔，以前会生慢，现在不会生慢，那可以了，有效啊，有行有得行啊。否则的话你讲那么多话，道理一大堆，没用就是没用啊。所以许，但问题你先做看看，教的人被教的人一段时间检证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对治道。那一份如果到归命净土的时候，其实表示对世间不归命哦，也就是世间的起伏，世间的所有得失，你是不是越看越淡？假如经过这样的后、哦、看起来像煞有一回似的，非常求生净土，都那样宗教狂的，然后对世间一切依然这种斤斤计较，挂碍得很，你这不是欺狂吗？没有这种道理的。好，所以我们讲说佛法的升起是要众缘，问题是你现在的修行有没有这种众缘。我所以这个到时候就会很有意思的、哦、比如说我们一群人大家集聚都是依这个法门，那我们起纷争的时候，唯一的开始叫好好念佛。不能解答。比如说你晚上吵到我，我也不能跟他讲说你是不是不要吵讲话，你不能讲你好好念佛。你是不是应该集合起来，或是针对问题好好解决，对不对？没有，你现在没路可走啊。所有的团体生团的是非只能用什么？好好念佛。真的有用吗？如果这样有用的话，佛陀根本不用制定那么多规矩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是极为奇狂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也谈到这里？你看这里面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如果从以对现在对瑜伽师地的了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修行啊越来越不容易取正道，为不能有所证的，因为不实在。整个很多花边的东西用太多，但实际修行上这一条路应该防护的、应该观察的、应该认知的，其实反而很缺。像我们现在谈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不读瑜伽师地论，我们去哪里读？好像也没机会听到哈、哦。我们你看出家二十几年了，看也看不少了，听也听不少了，但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个。每一个人讲说，我凭我的感性，这一份对三宝的那一份西丁，然后就能吃嘛？我讲，对，那只是你很忠诚，对，有那一个感应，有那一个该有的感应，可是属于法的抉择，那完全是要自意志法意志的啊，你没有嘛？所以你不容易看到那个维系的烦恼处啊。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有幸看到，我这个我觉得啊。也许我们狂妄一点，可是我们觉得就是很少数人学佛当中，又更少数人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这样的法的抉择，其实都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哎，真的是这样哈、哦。好，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里面哈、啊，我们这个前面早上讲，即以流转中，若有苦有变异故，所起苦性想啊，是第七转啊。这个苦我们知道，从这里面我们对这个苦有所认知。那其实这个地方在一路过来，这些方法都有助于我们对于道心道力的一种增长，其实都有。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借着它来涤除我们的烦恼，也必须要远离这个法执。就是我们常讲的用回照把脏洗掉，但也要把回照洗掉。好，我们接着看第八，即以此中有生灭注意自相故，自相有变异，所起比自相想，是第八福。好，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法的是生住意灭，我们看到这个身相、住相、意相、诸相有种种一切法的这个变化相啊，这我们看到有所起比自相想，就是这个法叫身，这个法住啊灭住，对这个法有这样的一个法性的认知。其实这个道理我们看到、啊、我们从 假如了解中论，是不是就很容易帮助我们理解？所以整个法是不是会在一块？是不是因为这个中论里面观三相就是这样嘛？观生住灭啊，观生住灭不可得。所以如果我们有中论的观念，再来观察这个过失，是不是就很容易清楚？因为这个生住灭的产生是依什么法而产生这种生住灭？有没有生住灭法？没有啊。所以这个生住灭法，我们更进一步会了解说，有如是生住灭，有没有真实生住灭法？没有。所以就在以观察生住灭，因为我们观生住灭的话，就某一个法而观它的生住灭，这个法不会执着，那可会执着什么？执着生住灭法。某一个法是依生住灭而成就，所以我们观生住灭的话，那个法的执着是不是就比较不会了？因为它生住灭。但我们会往更细的执着，就是观有生住灭法，所以变成停在这个生住灭法的法上。那个有就是我们五蕴合合为我，我不会执着，那会执着五蕴。那其实当声闻人啊，如果要破我执啊，属于这个层次的五蕴法，他也必须要能观破，否则的话，一旦有法，那个我就会跑出来。那更深细的法它是不容易观，但属于我执这一方面的法空它还是要有，它没有的话它会依这个法生这个我，它还是会生的啊。所以它能证的我空，毕竟有这个法的一部分法空的相应配合才能做到。好，我们看这个，再看写了，即于无变异及有变异第一中所起能色染污清净一切法相，是第九转啊。就是说由变异无变异的第一义中啊所起能色染污，因为有变异的是染污，没变异的是清净这一切法相，所以我们就会有清净染污的这个对象嘛，对不对？这里面在有一个我看这个第九想啊，第九想他是这样的想啊，这一切论记讲于前灭地无变，苦集有变，就是变异啊，有变第一义中能起色染污清净一切法相，其实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了啊，就是说他能在这个清净的染污的苦的跟灭的这方面，他起这样的法的分别相啊，这叫第九福。即于杂染清净一切法中，所有我无染尽相啊，是第十福啊。这个他这个所有我无染尽相啊，那如果一切论记他的这种讲法，是这样的写法哈。即以前染尽中其无我无染啊，无染尽想啊，就是说以这个前面染尽法当中无我啊无染尽，那所以他这个如果就本文来讲，所有我无染尽想啊，应该是因为这个变成如果就一切论记在解释里面，一切论记的解释会比较清楚，这个变成有的读者拗口的哈。其实当然一切论记这个讲法是可以参考的，就是说所有一切染尽法当中我能知它无我啊，都无我，但它有一个无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为什么无我应该对啊，但它这个就像唯识里面就是像有相似唯识意啊，要证得唯识性之前它还有相似的唯识性，相似的那还不是就带着尾巴的，带着还有一种那个气氛的那个染着气氛的啊，所以它变成这个无我的时候，它以这个无我处另安立一个无我意，以唯识性里面不纯粹唯识，却里面起一个影像，就有一个叫唯识，以无我处里面起一个影像叫无我，所以不是真实无我，所以这里面在这一个诸法无我里面起一个无我想，另有一个无我想啊，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在谈很多道理啊，我们讲空的道理， 我不是之前在很多地方在谈了，我们就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你一个用一个用什么方便来描述什么叫空，你来描述一下什么叫空，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在描述空的时候，是不是带有其他的属性来描述它？因为除非是什么？相见道，相见道它是出了以后，它必须要去解释嘛，好。那我们如果真见到的时候，是不是啊？它是缘起道断的，是不是？那这个相见道，它可以描述，可是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还没见到，所以我们的描述是不是一定会带着相，对不对？一定会带着相，所以我们在描述空的时候，一定会带着某一种属性。其实当我们这样描述的时候，除非你是正果者，那时候你的描述是完全是方便的、施舍的。但我们现在的描述经常是必须用一个影像来帮助我们对某一个道理的理解，包括我们现在对空，你就算你理解的很纯粹，只要还没证得，是不是都带着一些相似意？一定带着相似意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当我们不断要用语言，除非你体证到，否则的话你在用一个语言描述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跟它不相干的形象在描述这个法，是不是？那这个道理就像说，我们讲一切法，我们讲解说啊，一切法，一切我不可得，是不是也带着这个影像？是不是我们还是用思维寻思心在描述那个不可寻思的境？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如果不能掌握这个要理，就是说，我们当然也知道，我们依然用寻思心在用种种法相、用种种形象来描述它。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认知过程你无法去调开来，所以说修行不离开世间，离开世间智也不能得出世间智啊，因为它必须见智的由它而引申出来了。啊，你离开的这个正世俗的这个正分别会也没办法达到无分别，你离开它没办法得无分别。所以你正分别这个是要的，但问题这个正分别必须要掌握这个道理，才能从正分别跨到无分别，知道吧？假如我们这个正分别，因为这都不能离开世间智的，但不离开世间智就关系到说你的知见很清楚，在你在利用它的时候并不是支持它，听懂吗？我们这个道理就是说，我利用楼梯，但我一开始就知道楼梯不能止，这态度是不同的。我一开始也要利用楼梯，但我只走楼梯，和我一开始要利用楼梯，但我知道楼梯不能止，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利用世间智，但我同时观世间智不究竟，所以以这样的证件，我在利用世间智做观察的时候，我可以入无分别，否则的话它就卡住了，因为你本身这个见不清净，本身这个见不清净，是不是？那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无我也是，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不断一路上走过来的时候，它也容易产生相似影像的这个无我意的支取，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惜福，哎，惜福。所以走到这个地方就越来越危险了，因为大概旁边人没办法跟你提醒了。那如果像我们最近刚讲完那贤比丘经的话，那就不错。为什么？就他一个没证阿罗汉，其他都证阿罗汉，所以你想要跑你也没得跑，对不对？每个人都证阿罗汉，你还能颠倒到哪里去？但我们现在就只有你证，其他人没证，所以你怎么讲大家说好难得，就只有这样了、啊、每个人都只有鼓掌的份，没办法批评你啊。好，因为没有一个人跟你走同样的路啊，没有人有这种正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一条路走到最后就靠你当初所建立的正见了。那偏不偏，所以说未来修行成就难嘛。你像因为过去的有大神通的大阿罗汉，你今天走到哪里他就知道你还不究竟，因为在经典里面他们有时候就知道说他还没彻底，或者他的心未调柔，他们会给他机会，或是用其他方面来刺激他，但我们这个完全没有，现在这样的助缘都没有，就是靠你自己吃到饭， 吃老本钱，就这样。啊，所以说像这个走到这个细微的地方，它维系的分别已经是一般人不容易去指导你的，因为他不曾想象，因为他你的烦恼他看不到，他只能看到你的，他已经感受到你亲近，你的烦恼维系处他是没办法跟你提醒的。哎，所以我不讲说像我们现在谈到就像我们中午谈到像这些，就认为说只要好好念佛就好，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拿掉了，应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看他哪时候倒没有。我今天不是讲那个，实际上是这样，当你实际上在修行修到化解烦恼起来的时候，你才会警觉没有。你一直吃药吃到化解，再怎么吃，如果病状被你压着，你就会以为它有效，除了病状现出来，你才知道说没效就没效了。这时候最好还来得及。其实修行很多人再怎么慢，碰到烦恼起来，碰到病苦起来，生死无常起来，就马上知道。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位，他认为他是正阿罗汉，后来不是生病以后才忏悔的吗？诶，他还来得及的，这个还算有福报哦，福报大的提早倒霉，就这样。他还能知道说，诶，原来他说他正阿罗汉，原来他的烦恼都在，那你就知道阿罗汉不会有这个道理。还好他有一点知见，说这个不应该这样，所以到最后阿罗汉是吗？改念佛。后来他改念佛，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时候也知道罪过已经。一警觉不对的时候，你想比如说我现在我认为好好念佛就好，结果后来发觉无效，要是我会想到哪一点，不是我无效，是我让很多人无效，你知道那个罪过多大？你那时候你才知道说你很难收拾了。为什么？现在有网络，以前没网络好收拾，现在网络一出去就出去了，你这个要染入多少人的之间，似是而非，又对又不对的，让很多人听你的话。现在已经听多少了？我从大陆那边也有居士跟我反映，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美国那边也有居士跟我反映，很多人现在这种想法。你等你发觉你根本照你的方法做，根本没办法专注一心的话，这时候你应该要联想到的是什么？你误了多少人的慧命？这时候你一想到，你恐怕想安心都难了。你觉得你几句话跟人家忏悔，我不是讲说我杀你一命罪很重了，现在你杀人的慧命，就是让他本来可以往生的，从此要轮回世间，等于是杀他无量次，那不是杀一个人，杀很多人，让他不得往生。你说你的罪过，你就慢慢算。所以想到这一点，你根本就很难好好忏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破戒还简单啊，破戒你这么很难收拾。破戒就是你个人的事啊，或是一个小范围的事啊。破戒你看你影响多少，尤其在这个网络时代。所以我为什么不大敢上网，现在没办法，现在就上去了，因为挡也挡不住了。挡不住，只好在这种范围里面尽量谨慎从事它。可是你要知道，一个观念一旦错，会多少人受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只想说我们如何利用网络让大家赶快接受，你怎么不想到坏东西会让大家赶快接受，那不是罪过很大？他有这样的问题啊。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即以杂染清净诸法所起无自性相想啊，从我，然后再一个法，一个是我不可得，现在是诸法不可得，所起无自性相想啊。所以这个无性相、无自性相，你看，就像对空以种种不必要的安立，因为空无自性，无自性没有性啊。你的无自性现也还有一个相可抓，你看，就是我们讲的无相之相啊，是不是相？是相。所以修到最后就会产生这个，而这个东西一旦有的话，你要知道这里面，当你不断在荡除烦恼，以最后点住啊，生执着。其实我们讲说，如果有生这么一点执着，其实背后的执着大概都还在啦，因为它是相依的。 只是你的烦恼是比较细腻的，就像说我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定，那我看起来我对欲界色界乃是无色界的大部分都舍掉，剩下最后一个，可是只要根源未断，三界都还在里头，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说你的很高，眼前来讲那个烦恼未现行的时候它是看起来很高，可是只要这个根源烦恼三界性未断的话，其他都等着后面排队，只要你退出这个定，只要你因缘一现前，三界烦恼照样现前。所以如果你不能真正亲近这个法的这束缚啊，这个想啊，你的烦恼还是在的。但问题这里面就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你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很多烦恼，因为你以这样的境界，很多烦恼暂时不会现前。就像说你到非想非想处定的时候，下三界的那个烦恼不会现行，不会现行。所以这里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有够你慢的地方了。你有很多慢的本钱啊，所以这叫定慢。这一慢下来，很多都不这都就像到最后就会产生像上帝这样，这世界都是我创造的，这是不是上帝的慢？是啊，这是上帝的慢啊。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慢？因为他这么感觉的，他的确感觉上世界是由他来的。哎，好，所以这个慢心就出来了。好，这是第十一幅。由诸菩萨于此厚厚诸行享福所知境界正观察故，能一空善修念住，令心解脱，于此享福得解脱故，一切享福皆得解脱。好，这菩萨于此厚厚诸行享福啊，所知境界、啊、正观察，他必须要随时再进一步的做这样的观察，否则的话他就停在这里。好，所以你看哦，我们其实在这个后来我们也都越来有一种本来还不大会观察，我们后来也比较会观察到这一点，就是说对一般众生其实不容易，不适合随便讲生生法。为什么？一条路里面啊，满路荆棘啊，因为资粮不够啊，轻易就掉入到一边，这时候变成两头空，两头空。你这条路里面有很多该具体去做的东西，你因为你的知见不够，你的智慧不够，根性不够，所以当你在观空的时候，是不是相对对很多东西容易产生不当依空里面产生的断灭想？会。第一个原依他所修空法不相应，以他应该世间积聚的重资粮他也忽略了。所以这已经后来为什么在 教典里面就告诉我们，对根基未相应的不说生生法啊，佛也如此呢，佛不说呢，那在菩萨界里面也谈不说呢，很多地方他就强调，那我们都说呢，因为我们比佛厉害呢。我来发觉连自己都没把握还随便、哎、因为我就讲说这个要没走下去你就会以为是好，在我们现在从很多地方不断在譬喻说明，其实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在修行的时候，其实现前很多境都可以帮助你检择你恰不恰当了，对不对？你如果能观得了空，为什么这个东西你会这样子做？那空意在哪里？怎么会起不了作用？所以身心的一切，如果你是一个很务实的，你随时应该这样的智慧，并不是在你打坐起观想的时候才有用，因为这个智慧应该是现前一切处的、啊、如果你发觉啊，当然初学未成文他要这样，但如果久修到最后，你经常必须要怎么样，在一个很稳定的时候，你的身心进入某种冥想状况，你才能安定，你不太危险了。因为你临死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冥想当中走的，你一定是面对六根的崩坏， 面对这种爱别离的这种种苦，你这就是你真实的境界啊，就是真实的境界啊。今天来我有听到一位，他也得癌症，他觉得他对死没挂碍，但他很担心他的那个孩子，他要好好交代。这个没挂碍到底是怎么个没挂碍？我不怎么，但我们不能点出，因为他的确是因为很善良的人啊。那、哦、他说没挂碍，但他这个没挂碍其实挂碍还蛮多的。这个没挂碍是在某一个情境底下的，哎，那我相信以他的善心还是有帮助的。可是要他说没挂碍，我们心里有数，有挂碍，挂碍，哎，那。后来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很多人修学也是如此啊。我们不会被欺被骗了、啊、就是说也不是骗了、啊、就是说有那个众生啊，他们讲说哎呀他没问题的，乃是他平常表现出来的这种清净啊，我们可以赞叹，但我们心里很清楚没有，他还不行。那我们在观察别人如此，观察自己也知道没有，所以我们不会被外面的东西所欺狂，我们也不会自己意识的境界所欺狂，不会，因为我们知道有此必有彼，所以我们才会很务实的求学，而不是用很多境界就在大家又互相催眠当中自以为是的这样走啊、哦、不是不是，那个不行的、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到、哦，复次。于大圣中有一类恶取空故啊，作如是言：由世俗故，一切皆有；由圣意故，一切皆无。哎，对哦，请问一下，这对还是不对了？这个麻烦了，这个讲这句话好像对啊，是啊。透过这个道理，因为这个在《瑜伽论记》里面就讲啊，因为有人就讲说啊、哦，佛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哦，他说虽从因生何废空者，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圣者所说的啊，佛说的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既可以是因缘生，但也可以是当下空。诶，经典这样讲啊，啊，所以我们也依中龙树菩萨，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由世俗故一切皆有，由生意故一切皆无，对不对？对，对就被骂到了，对。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为什么？像我们一路上刚才讲十一想，我们假如更细腻的谈，你就会，你假如有做了，你没有做你就不容易感觉，你假如自己曾经操作过，你就会发觉说其实你很多东西都被点到了。透过圣教里面的很多的说明，帮助你去抉择。诶，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世俗法一切皆有，圣意故一切皆无，对啊。可是问题他讲说恶取空呢，那你如果不是恶取空，那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你怎么去回避这个困难？所以过去我们就是从，我们不是纯粹理论的讨论嘛，在过去的论师里面，他做这种很多的辩证啊，他其实就是帮助你辩证你的政治，你的知见啊。你碰到这个问题你无法解决，好，包括中论是不是帮助你辩证很多的道理？是啊，你怎么正式的正确的来认知四谛？你怎么正确来认知这些修行的这个道理？你如果看到说，嗯，我怎么听到最后反而佛法觉得比较怪，世间法讲的比较对，那你的知见有问题啊。所以一开始我们在听中论的人，大家很难一下接受啊。我们只会觉得佛门讲的怎么都硬凹的，不是硬凹的，是你的习性难改啊。你要讲我硬凹，那你讲出道理来说我硬凹在哪里啊？你要讲我错，可是又 被人家辩驳倒了，就是说你所有要证明你对的，在 佛法当中都说你错，你知道说你无法接受他的，你无法接受他的道理，他的结论，可是他讲的道理你又觉得很难去辩驳，对对啊，他说没来没去的啊，讲到最后是没来没去，可是你到最后啊，明明有来去啊，这个就是你的习性让你无法去接受这个道理，可是你又找不到理由。这时候如果一个务实的人家说，那我找理由反答反驳你啊，我找理由反驳你，你如果要证明他的东西是荒谬的，你找理由啊，结果你又不找理由，光只是用情绪上的。说有一位也在讲很多大经典的，讲说根本不要学中论啊，中论那个论来空来空，那没用。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他不了解中论，他的空义竟然就是自性见，他碰到这个问题他没办法抉择，他在这否定他的时候，其实他如果懂得吃中论这个药的话，他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所以你看看不学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好，我们再看，那怎么看呢？因告必言啊。那这里面当然一切论义讲的比较复杂一点，那我们现在从这里来谈。哎，长老啊，因为这个长老说的嘛，一切因缘就是世俗有，一切圣义空，所以我就哎呀，长老啊，何则世俗，何则圣义，他用我反问的哦。哎，这个问答就是说，你何则世俗，何则圣义啊，如是问矣。必若答言，因为他知道大概没几条路可以回答了。比若答言，若一切法皆无自性，是名圣义，对不对？对，若于诸法无自性中，自性可得，是名世俗。何以故？无所有中建立世俗，假设名言而起说故。啊，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世俗是什么？无所有中建立世俗，啊。那假设名言而起说故，诶，这个好像都对啊，这个都对了，就是说诶，诸法无自性，那这个我们讲说能若一切诸法无自性，是名圣义，那这个当然是圣义啊，无自性，这个对。那这个诸法无自性中执着有自性可得的，这个叫世俗。那其实世间法都是什么名言施设，这有点像中论的中观派的嘛，对不对？中观就名言施设，那其实中观派会不会这样？中观派也不会这样啊，是一部分的，而且不是一部分，大部分后代就跑到这里来了。其实很多都是道理抓了，语词用对了，理解错误。他这样讲，好，那我们就要反问你咯，你看你怎么回答啊？因告彼言，因为他大概会，因为他这个他们要写这个的时候，早就知道过去的这一份恶取空的人经常是这样应答，所以他知道他会这样回答的。他说，他如果认为，那你应该借着他的问题再反问他。因告彼言，如何所欲？名言四十五，为从因有自信故可得，为名言四俗所有。他就一个问题构着一个问题，让你跳到矛盾处，所以你要是很清楚你就可以抉择，你不清楚我就顺着你的讲法让你自相矛盾。好，你既然这么说，我就问你，那名言世俗为从因有自性可得，就是说我们这个名言世俗就是世俗地的东西，你像世俗地，我们现在因为一般来讲在恶取空的意思就是他完全就把它否定了，因为在唯识里面讲，它还有依他起的如幻有，依他起的如幻有，它也是不实在的。我们上次不是讲依他起的如幻有是不实在的，但遍计值的无是什么？也是不实在的。但这两个不一样哦。就像我现在也是因缘所生化，梦是不是因缘所生化？但梦境跟我现在的境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啊。不然我们梦境如果真的话，我昨天跟你借你100万，昨天做梦的时候我还你的哦，那我就当真的咯，我不用还你咯。 当然你一定不会接受梦中是梦，现在是另外一回事。好，所以你看哦，依他起的如幻有，其实就是不是真实有，遍计值的这种我值，那个根本就没有。但两个其实从真实有的立场来讲，都是不是真实的，那两个不同哦。那二取空的把两个等同一个，出这个问题吧。他把依他起跟遍计值两个就归到一边去。其实你看到遍计值你可以否定，你可以完全把它当掉，但如幻依他你必须要，因为它是因果法，你这个如果把它否定了，那请问如幻依他的这个依他的现象是唯有因生呢，还是唯明眼失色，我就唯明眼世俗所有？现在就是你必须要在依他的地方做解释了。因为你遍计值当然，你原成实这个无自性当然可谈，无自性可以。问题这个无自性从哪里来的嘛？否则的话，你这个无自性变成抽离的现前一切缘起法的时候，你的遍计嘛，你的原成实变成没根基啊。你的原成实是必须要依他起才有的嘛，对不对？所以依他起也不是有另外一个原成实啊，而是。众依他起当中去除了遍计值的，这就叫做原成实了。那你现在把依他起整个否定掉，那原成实从哪里生？你就变成你那个空没地方可生了，你这个所证的空没基础了。所以不要以为这么简单一个东西，就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扣到你没办法修行了，是不是？所以这除非你脑筋很清楚，思得很不对不对，相似差很多差很多，你又觉得语词都一样，赶快都不赶塞乎嘞，不同的这个东西一差差很多的。所以如果你不能正视于依他起这个东西，你的原成实根本怎么修啊？所以变成会产生二取功，就是用一个方式一概对依他起的众缘法完全用否定的，叫二取空，就是当空，那怎么去观呢？就用当处的遮前，就一味遮前。好，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讲。他说：“我问你，明眼世俗为从因有自信可得，到底有没有自信？啊，那为明眼世俗所有啊。”啊，为明眼世俗所有。那好，那就如果你这样问，大概因为他你要回答的路大概都给你算好了啊。明眼世俗从因有者，明眼世俗从因而生，则非是有，不应道理。而非是有，不应道理，就是如果你认为明眼世俗就是这个世俗法，到底有没有？他说由因而生。那由因而生，你说它不是有？不因道理啊，因为有因呢、啊，也就是说它实质上有东西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是不是？好，若为明眼世俗说有，明眼世俗无事而有，不因道理，无事就是没有东西、啊、有东西就是有因，没东西你怎么说它有？对不对？因为你现在落入到两难了、啊，你第一个又要肯定世俗地。那只是你把他说啊，他无自信。但这个问题就在这个世俗地的法是怎么产生的，他没办法去说明啊。他没办法说明。你要说他有是真有，你要说他没有啊，没有就没有，你为什么还要说他这叫明眼失色？是？那到底他怎么有？那我们现在的有是怎么样？我们也不是讲自信有，但这个有是讲从众生种种的业力形成了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和你完全没有根底的、没有任何因缘的是不同的。你知道，就像说，我们现在因为有时候这个两个东西很难讲清楚，梦境是完全没有个实质的，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是不是比相对实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东西。对，虽然是众缘法，也是众缘法，但这个众缘法跟那个完全没有事，没有事就是没有东西的梦是完全不同。我们这边是有根据的哦。但虽然有根据的，每一个根据是不是也众缘法？但这个众缘法的 如幻跟那个梦境的完全是根本没有东西可谈，完全是乱编的，是不一样吧？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有轨迹的？你现在饿了还是要吃东西才能饱啊？虽然它是如幻的，但你不，你就是要靠它来啊，是不是？在这个业力当中，这个东西的如幻跟那个梦境的完全虚假是不一样，因为世间事还是有事的啊，它有东西啊，它的虽然它自信不可得，但它不是那如幻完全是凭空乱想象，龟毛兔角那是没东西的啊。但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是如幻，但是不是有因缘，所以因缘不会乱啊。如果你只是讲说都一切空，那问题在缘起依他里面的众因果法有一定的轨迹，对不对？那有轨迹一定有它的作用啊，它虽然是因缘缘生无自性，但有它的一定作用啊，否则的话善不会有善报，恶不会有恶报啊。你如果认为一切都是编出来的话，那善就不一定要善报，恶就不一定要恶报，因为它没有一定的因果法了，是不是？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哎，所以同样都是如幻，但你这样的一个完全否定，他说这是没有一定的法的缘起相的话，那无啊，名言世俗无事而有，那到底你这个世俗法是怎么安立的？他无法正确的去解释它，他就一味的去否定。那这个一味否定也说，所有修行的次第应该修行的法门的安立变成被无从安立嘛，所以修二取空的人变成怎么样？就一味的就用空空把所有的次第给打掉了，打掉了以后那个果就生不来的，对不对？你必须要如幻依他，如幻依他的时候，这些依他法变成就是有四圣地的观察，有四念处的修学，是不是要这样？他是不是有一定的轨迹的？虽然他无自性，但他的轨迹就必须要这样生的。如果你把这个好坏法都完全等同，都是虚假的，那所有下手的这种方便次第生不来了，生不来正道无分别的方法就不见掉了。好，我们休息一下。